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9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说，他要撤出美国在阿富汗的全部驻军，以便有更多精力应对中国、俄罗斯和来自其他地方的威胁。特朗普星期四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美国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在没人听讲过的国家作战，这个会伤害美国，因为你让你的军队受到消耗，而美国是必须要时刻为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做好准备，美国必须做好准备，或者还是包括应对北韩。特朗普仲話，如果再次當選，佢仲會向中國徵收關税，並且再次指責北京要對美國嘅新冠病毒疫情負責。佢話佢對佢哋感到厭倦，佢哋發生嘅嗰個新冠病毒疾病，中國病毒，呢、這個就係因為佢哋。你睇下，我哋喺過去發生嘅其他疫情，亦都係由於佢哋，呢、這個唔係第一次。日本新任防卫大臣岸信夫星期四同驻日美军司令空军中将海文斯海德举行了会谈，两个人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海上活动表达了共同的担忧。斯海德将军今年七月在一次记者会上面说，中国是地区安全的头号挑战。星期三，美国印太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成立没多久的水陆机动团将会在日本海岸附近的岛屿上面进行两栖登陆演习，这个是美日两国军队本月举行的利剑联合军演的一部分。声明说，来自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和空军的约9000名美国军人将会在日本各地和日本的同行一起训练。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部的声明说，约37000名日方人员以及20艘船只和170架飞机将会参与利剑演习。日本自卫队水陆机动团是2018年3月成立的陆上自卫队的新编的部队，类似美国海军陆战队，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的外岛，包括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一些岛。这个军团一直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帮助下成长。几日前，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外长在东京举行了四方会谈，重申了在印太地区进行海上安全合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时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四方会谈是一个合作的架构，可以用来应对中国共产党为所有人构成的挑战。美军最高指挥官警告美国的对手，虽然他和其他高层的军官因为新冠疫情而被迫自我隔离，美军的防御措施丝毫没有松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星期四发推文说，隔离措施对五个大楼保卫美国和盟友的能力没影响，美国有能力也都做好准备。米利在这份声明当中说，在隔离期间，参联会和他保持着持续的沟通，而且指挥系统保持不变。五角大楼说，在得知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雷上将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出于格外的谨慎，米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腾上将和陆海空以及太空军最高指挥官从本星期较早时候开始自我隔离。美国国防卫生局局长普雷斯中将星期四对媒体说，从他掌握的现有数据来看，国防部最高领导层正在遵守并且已经遵守了所有规范，以保证他们自身和他的寮属的安全。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星期四宣布，为保护所有参与者的健康和安全，下星期的第二场总统辩论将会以网络虚拟的形式进行。但是特朗普总统随后说，他不会参加这样的辩论。特朗普正在接受新冠病毒疾病的治疗。总统辩论委员会说，特朗普和民主党挑战者拜登将会从不同地点远程参加辩论。辩论定于下个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艾德利安阿什特表演艺术中心进行。总统辩论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辩论仍将会在原定的地点举行，原计划的让候选人接受听众提问的市民大会形式亦都将保持不变。特朗普在福克斯商业频道被问到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这个的决定，他说他不会将他的时间浪费在一场虚拟的辩论上面，辩论根本不应该是这样。拜登竞选阵营说，这位前副总统不介意参加这种形式的辩论。拜登竞选阵营发表声明说，鉴于总统拒绝在10月15号参加，他们希望辩论委员会是将拜登特朗普市民大会改期至10月22号。特朗普竞选阵营发表声明，同意将下场辩论改期至10月22号，将第三场辩论改至29号。 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话，上个星期有84万工作者系申请失业补助，呢个比前一星期略有改善，但仍然显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仲系持续重创美国嘅劳工市场。美国有上千万工作者仍然处于失业嘅状态，失业率系8.1%。经济专家话，这个数字数月之内将会居高不下，因为疫情而失去嘅2200万份美国就业岗位，只有大约一半得到恢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嘅香港青年，8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被扣押深圳盐田看守所。星期五踏入第48日，仍然音讯全无。黄之锋等抗争派社运人士联同多名家属，星期四到飞行服务队总部外抗议。佢哋展示飞行服务队内部嘅文件，标明12港人出海当日同样时段有警方行动，质疑警方同中国海警勾结，将12港人送中。有家属质疑中国当局一直拒绝家属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系作贼心虚，亦都系中港串通嘅理据之一，要求立即释放12港人。下边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12名年龄介乎16至30几岁嘅香港青年，包括8月10号被香港警方拘捕，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嘅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嘅11男1女，佢哋曾经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8月23号被指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喺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至今超过1.5个月，仍然音讯全无。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9月30号公布，正式批准逮捕12人，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批准逮捕邓启贤同埋乔影如，以涉嫌偷越边境罪批准逮捕李宇轩、黄伟贤、张俊富、张铭玉、李子贤、郭子伦、郑子豪、廖子文、严文谦、黄福林10人。12名被逮捕港人至今唔能够同家属委托嘅中国代表律师会面，中港当局坚称佢哋已经接受2名官派律师。据了解，其中5名被捕港人曾经向盐田公安局申请取保候审，即是保释候审，但是都不获批准。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一般判处2至7年监禁，偷越边境罪可判处最高1年有期徒刑。12港人被中国海警截获的事件，8月27号因为香港传媒报道而曝光。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当日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他是透过媒体报道才得知事件，他强调事件不是跨境一起合作行动，香港警方没有合作这个行动，之后警方的说法一直沿用警方没有角色。据香港苹果日报9月5号报道披露，8月23号12港人出海当日凌晨，香港警方急召飞行服务队协助，先后派出定翼机 BLVB 同埋猎豹直升机 BLVH， 其中定翼机出动的时间同埋位置都同警方早前公布12港人登上快艇同埋驶离香港海域的资料吻合。報道質疑香港警方早已經知道12港人計劃偷渡，可能是設局將12港人送到中國海警手上。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同多名抗爭派社運人士，包括荃灣區議員岑傲輝、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出線人周嘉誠同埋前立法會議員朱海迪，聯同4名12港人家屬，星期四即係10月8号下晝，到位於赤鱲角機場附近的飛行服務隊總部抗議。他們展示飛行服務隊內部文件和政府講大話、還我兒女等的標語，質疑12港人事件是勾結送中。警方派駐數十名軍裝警員在場戒備，當4名社運人士和4名家屬 下午四点准备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大批警员指他们违反四人以上在公众地方聚集的防疫限聚令，并且拉起封锁线将他们包围，向他们发出2000港元，即大约260美元的限聚令定额罚款告票。荃湾区议员岑傲辉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们星期四朝头早收到确实的证据，证明苹果日报披露8月23号飞行服务队定翼机出动的任务是一个确实的警察任务。他认为12港人事件是勾结送中。
都有资料显示在他的 logbook 是一个 police operation 来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反映了当日发生的事情，其实一早警方或者港府已经是知情，而警方亦都是有一个非常之明确的角色，亦都派出了一个 police operation 去给飞行服务队。所以呢，其实这个招待会是想向各位公众交代，这个是一个100%肯定的勾结送中，并且有非常之确凿的证据。但是可惜这个记者招待会未开始之前已经收到限聚令的警告。
岑傲辉表示，他们掌握的新证据可以指出，无论是香港警方、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特首林郑月娥之前所说事件中警方没有角色，全部是大话，即是谎言，要求港府详细交代。
是100%肯定了的大话，警察、香港政府一路都是角色，并且一路都已经是密谋紧去将这12个香港的年轻人刻意去送终。那我希望就是飞行服务队以及是保安局以至是港府就这个设局送终的计划做出个交代。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进一步表示，他们收到消息人士提供一份据称是飞行服务队的内部文件，显示8月23号12港人出海当日的飞行程序记录了定翼机的行动是 POPS， 即是 Police Operations， 中文即是警察行动。黄之锋认为12港人乘搭的快艇的时间，警方早已经知道他们的偷渡计划，质疑警方联同飞行服务队设陷阱将12港人送终。
当这个的定翼机在凌晨的4点10分去到朝早8点45分呢，是去进行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很明显这个是有警方驱使的。那这个呢亦都是导致到呢警方表示自己对自己整个的过程不知情呢，很明显是不攻自破啦，亦都说明了其实很大可能这个被送中的事件是保安局辖下的飞行服务队和这个的警务人员呢是去跨部门、跨纪律部队咁样去合作咧，系促成呢一个咧，即系陷阱，系设局咧，系将12位香港人送终。
黄之锋表示，佢哋嘅消息人士披露当日参与警察行动嘅机组人员名单，要求当局交代设局送终嘅来龙去脉。
而我哋嘅消息人士呢亦都係透露咗呢当日係参与呢个飞行任务嘅机组名单啦，咁包括係高级机师马君豪机长、高级机师黄永贤机长、高级机师丁佩东机长、二级机师张家辉先生同埋三级空勤主任陈建恒先生。我哋係严正要求警方同埋有关当局呢係要交代8月23号定翼机行动嘅任务性质啦，嗰、那个侦察记录文件图像同埋雷达资料，去交代这个设局送终的来龙去脉，同埋这个事件很明显就反映，很明显是有关当局是刻意设局，是将12人呢是送到中国大陆还押，这个的做法呢是非常危险。
黄之锋又表示，不排除未来有更多内部消息向公众披露，他又呼吁任何知道12港人失踪当日情况的人士向他们提供资料。本土派社运人士周家成质疑警方策划相关行动，他们联同12港人家属踢爆警方的谎言。
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要揭示真相，刚刚警方一片混乱，他还在这里问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告诉世界知道这个真相，我们今天就要踢爆警察一路以来的谎言，希望大家都可以 將呢一個嘅資訊去廣傳開去。
周嘉誠又質疑警方事後修改咗一啲資料，佢認為係有關部門心虛嘅表現。
有關嘅部門都係身有事，佢知道一啲傳媒揭發咗香港政府各部門同埋中共係夾手夾腳密謀將十二位香港人送中之後，佢就係急急腳去剷除有關嘅資料，就係剷除咗我哋啱啱所提及嘅電話簿入面，我哋亦都睇到係有一啲改動嘅跡象，所以今日我哋就更加需要企喺呢度同世人講翻呢一個嘅真相。
周嘉誠重申家屬幾點訴求，包括公開八月二十三號定翼機行動任務性質，同埋當日定翼機偵察記錄、文件、圖像同埋雷達資料，交代警方有冇派員登上定翼機喺空中監視，交代設局送終嘅來龍去脈，立即釋放十二港人。李子賢媽媽李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就目前黃之鋒等人掌握的新證據，他認為警方在事件中應該有參與，警方一直拒絕回應家屬的要求，更加令人懷疑背後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警方一定有參與咯，因為沒理由即係咁啱得咁巧還在那個水域度，好像二百幾次都未試過這樣飛這個方向的。咁我哋睇翻咧，同埋咧，我哋要求佢系交翻出佢哋嗰个航空嗰个记录咯。但系佢哋都系喺度逃避我哋咯。其实如果你系真相系可以俾人知嘅，就唔会逃避我哋咯。我觉得系有啲可能不可告人嘅秘密咯。
李太表示，佢有雇用船只沿儿子失踪嘅航行路线寻找证据，感受儿子当时嘅恐惧。佢认为十二港人冒咁大风险都要出走，可能今时今日嘅香港真系唔值得佢哋留低。
我想知道我个仔当时有几惊咯。
咁其实你自己嗰时嘅感受系点样样啊？自己喺架船上
感受，我觉得佢为咗咁大嘅，即系冒咁大嘅险都要走，我唔知点解咯。即系香港可能真系唔值得佢哋喺度留低啦。即系年青一代咧，对佢哋嚟讲咧，真系冇保障。可能你讲一句说话，你都话犯法嘅咁样咯。同埋即系我觉得佢哋可能。做父母的如果他是走了开心一点的 我都支持他走的，但是 我不会支持他这个路线咯。但是他也都没有跟我说，但是如果他回来呢，如果他走呢，我们都会全家人夹钱给他走咯，只是想自己的仔开心。
黄伟贤妻子黄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当局一直拒绝家属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是作贼心虚，亦都是中港串通卖猪仔的理据之一，要求立即释放十二港人。
这个也是我们怀疑他们串通卖猪仔的理由之一。如果不是你做贼心虚，为什么我们的一次又一次的合理要求你要拒绝我们呢？
黄太话：呢个亦都系佢哋怀疑中港当局串通卖猪仔嘅理由之一。如果唔系作贼心虚，点解佢哋一次又一次合理嘅要求要拒绝？佢觉得家属要见亲人，当局唔俾见，可能系有自己嘅法律，呢个佢可以理解。但系佢问过经办人可唔可以请律师，对方话可以，佢亲自问嘅。但是之后他们请了律师，又拒绝律师去见他的丈夫。黄太表示，如果港府不愿意回应家属提出的诉求，他们会纠缠下去，因为家属是不见了亲人，肯定不会放弃。据香港网媒众新闻星期五报道，他们分别向警方和飞行服务队查询，警方回复表示，该十二名香港疑犯被中国内地执法部门拘捕，行动与警方无关，但是警方会巡是不是有人组织和策划跨境犯罪的方向，继续调查案件。警方又表示，人手调配和行动部署不宜公开。飞行服务队早前曾经回应其他香港传媒查询，表示不会公开飞行任务的任何细节，亦都不会评论有关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東南亞地區的專家說，美國政府的目標是通過建立夥伴關係，幫助傳統上向北京尋求幫助的五個國家，從而進一步削弱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建立於9月11日的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通過，提供包括冠狀病毒救濟到抗旱措施的各種項目援助，將會使到華盛頓對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和越南更具影響力。分析人在東南亞，美國支持越南抵抗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擴張，這兩個亞洲國家對該水域的主權伸張有部分重疊。位於夏威夷的丹尼爾伊魯耶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亞歷山大吳翁表示，他認為美國湄公河夥伴關係在美國的議程當中佔據重要的位置，因為美國已經認識到了湄公河區域的重要性，中國在這個區域已經獲取了關鍵的進展。吳翁又表示，中美之間的競爭越激烈，湄公河區域就越重要。華盛頓的科比有洪水和干旱的措施，曼谷朱拉隆功大學政治學教授提塔南馮蘇迪拉克說，這五個湄公河國家希望避免過度依賴中國的援助，特別是中國通過控制河流上游的水壩，會使到處於下流的東南亞國家土地乾旱。提塔蘭又說，中國利用對水壩水流的控制作為在東南亞討價還價的籌碼。他又說，美國提供的是一種抵消制衡的力量。他又說 Climate TV 之中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希望被中國控制，該 TV 是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和越南的首字母縮略詞。這五個國家有6000萬人依靠湄公河謀生，在水力發電設施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完成之後，老撾這個內陸小國越來越深陷對中國的債務之中，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債權國。根據澳大利亞洛伊研究所的數據，老撾的債務佔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45%。 緬甸審計總長6月警告緬甸政府要注意過度依賴中國高息貸款的問題，當時亞洲多地的新聞都對此事有報導。中國在東南亞其他地區的投資項目因為使用中國工人而不是當地的勞工引發起不滿。新加坡拉耶勒南國際研究學院副教授張家松說，問題是中國並沒有對投資條件提出難題，條件亦都非常之靈活。譬如據新華社去年的報導，在柬埔寨新聞部長稱中國項目對促進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使到溝通更加容易和快捷。他說除了水力發電站之外，新華社還列舉了31條中國修建的公路和8座橋梁。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台北的報導。
美國國土安全部10月發布了首份國土安全威脅評估報告，提到了中國和俄羅斯等國所構成的包括網絡安全、外國影響力等在內的一些主要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美國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沃爾夫在一份聲明之中說，當美國人民看到這份評估報告的時候，他們會更加意識到國家面臨的傳統威脅，譬如恐怖主義和有組織犯罪。不過他認為他們亦都會意識到他們的國家面臨來自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等民族國家的重大威脅。報告提到美國面臨著中國在包括網絡安全、外國影響力、供應鏈等方面構成的潛在威脅。沃爾夫星期二就是10月6日在推特上面表示，來自中國的威脅將會是美國人、美國本土以及他們生活方式面臨的最長期的戰略威脅。報告又說，中國已經對美國本土構成了高度的網絡間諜威脅，北京的網絡攻擊能力將會增強。報告又提到，中國的網絡參與者將會繼續從事廣泛的網絡間諜活動，從美國企業和政府機構竊取知識產權和個人身份信息，以促進他的軍民工業發展獲得經濟優勢，並且支持情報行動。中國對美國關鍵基礎設施的威脅和潛在破壞能力正是增強。國土安全部預計中國針對美國公司的網絡行動將集中在關鍵的製造業、 國防工業基地、能源、醫療保健和交通的領域。此外，中國很可能還在發動虛假信息運動，將新冠疫情的責任轉移到美國等國家。自從2019年8月以來，超過10,000個疑似的虛假推特帳戶參與了一場據稱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影響力運動。中國很可能會繼續它的應對疫情的講法，並且繼續詆毀美國官方的批評，因為中國認為這些批評玷污了中國的全球的形象。報告又提到，在美國大選之前，中國可能會繼續利用影響力行動來詆毀美國政府以及它的政策，並且塑造有利於中國的美國國內的信息環境。中國還將進一步利用它的傳統的軟實力的影響工具，以推動美國的政策更符合中國的利益。報告又說，中國還在試圖通過直接或者間接建立對州以及地方領導人的影響力。中國官員認為，美國州和地方官員享有一定程度的外交獨立性，並可能利用這些關係在關係緊張時期推進符合中國利益的政策。這份評估提到，中國和俄羅斯仍然是對美國供應鏈完整性的最大威脅，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先進的情報和網絡能力滲透到可信賴的供應商和銷售商，以鎖定設備和系統。犯罪分子還會通過在第三方軟件之中插入惡意代碼來到對使用這個軟件的公司進行攻擊，從而破壞供應鏈。國土安全部在這份報告之中還提到了中國在醫療用品等的威脅。在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已經查獲來自中國非法製造商的逾100,000套FDA 禁止的新冠檢測試劑盒和75,000隻假冒的口罩。報告又警告說，中國一直在關注美國醫療供應鏈的短缺，並直稱中國可能會利用這些短缺迫使政府採取更親華的政策。評估還警告說，中國或者繼續利用美國的學術機構和簽證系統來到轉移有價值的研究和知識產權，此舉將會損害美國的利益。報告亦都提及了中國違反美國貿易政策，並且稱儘管美中貿易談判取得了進展，但是中國犯罪組織行動仍然將會是美國在未來一年執行貿易法律和政策的時候面臨的主要的挑戰。沃爾夫是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新聞節目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的威脅涉及多個方面，從大家看到的網絡威脅，從外國影響到供應鏈安全，利用美國的學術和簽證系統，外國在美國的投資違反貿易政策等等，沒完的。他又說，從各個方面來看，威脅一個接一個，他們看到中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試圖真正對美國造成一些長期的傷害。美國智庫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扎克庫珀認為，這份報告在很大程度上面是對美國本土面臨的威脅的一個良好和客觀的評估。他對美國之音說，他似乎更直接地基於情報界的調查結果，而不是高級官員最近的一些言論，而這些信息大部分已經公開，但是對美國政府來說，將其中大部分會編成一份官方評估報告是有幫助的，公眾亦都更加容易獲取。他又說，在處理這些問題上面，美國將無法不將它作為與北京關係的優先事項，這些意味著其他類型的雙邊合作要以中國解決這些問題的努力作為條件。國土安全部的這份報告亦都列舉除了美國面臨的來自俄羅斯的種種威脅，這份26頁的報告之中提到，俄羅斯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網絡能力，可以通過網絡攻擊破壞或者破壞美國關鍵的基礎設施網絡。報告又說，俄羅斯國家行為體將會繼續以美國工業和各級政府為目標，進行入侵性的網絡間諜活動，以獲取經濟政策和國家安全的信息，從而促進俄羅斯的戰略利益。俄羅斯亦都有能力連續數個小時甚至數日進行這樣的攻擊。國土安全部還將俄羅斯列為虛假信息的主要來源，俄羅斯很有可能是美國國內主要的秘密影響者和虛假信息的提供者。此外，這份評估還提到，俄羅斯或者在試圖影響美國的大選，並且利用網絡影響力來破壞美國選民的看法。 莫斯科的首要目标是破坏美国的选举进程，通过不和、分裂和分散注意力削弱美国，并且希望美国挑战俄罗斯战略目标的能力得以减弱。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在一次讲话之中表示，他们不会容忍外国干涉美国的选举，亦都不会容忍威胁到投票的神圣性以及破坏公众对选举结果的信心的犯罪活动。除了中俄等国对美国构成的重点威胁之外，评估还提到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单独犯罪者和小团体最有可能对美国本土构成恐怖主义的威胁，而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就是最持久的致命的威胁。报告又说，暴力极端分子将继续利用公众对新冠疫情的恐惧和对社会的不满，推进合法抗议活动，煽动暴力恐吓目标，宣扬他们的暴力极端的思想。暴力极端主义媒体就几乎肯定会传播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在美国境内鼓励暴力并且影响行动。报告又提到，在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当中，种族和民族动机的暴力极端分子，特别是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仍然都会是美国国内最持久最致命的威胁。此外，报告还提到跨国犯罪组织非法移民亦都有可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特别是那些设在墨西哥的组织亦都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包括洪水、飓风、地震、野火等在内的自然灾害亦都将会是对美国的持续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观光局因为中国的打压，决定退出亚太旅行协会年度国际旅游交易会，并且强调国家尊严不容牺牲。台湾朝野立委亦都齐声反对中国打压国际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镜周刊报道，台湾观光局9月依循往例报名参加亚太旅行协会年度国际旅游交易会，不过却因为今年赞助方中国的打压而决定退出。報道還說，主辦單位無預警將台灣觀光局的名稱改為台灣海峽觀光協會，雖然台灣方面立即通知主辦單位並自行更改參展網頁名稱，不過相關網頁隨後卻被無預警移除。報道還指出，亞太旅遊協會表示，中國旅遊文化部要求台湾的政府或民间组织必须事前申请获准才能够参与中国的非商业活动。台湾因未事前申请获准，因此不同意台湾参展。台湾观光局国际组组长黄世芳星期四表示，经过私下正式抗议无效之后，虽然损失一次国际舞台曝光的机会，但是国家尊严不容牺牲，所以决定退席，拒绝参加这个会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前发言人立法委员郑运鹏表示，中国在国际场合打压台湾的小动作已经不是新闻了，只是过去没有被注意到。他说，
或者其他以前国际的企业委曲求全，为了中国市场，让他们不得不屈服在中国的压力之下。
郑运鹏说，或者是其他以前的企业委曲求全，为了中国的市场不得不屈服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他還說，現在中國的市場慢慢在萎縮甚至衰退，變成國際企業的包袱，這些無理的打壓已經漸漸出現反效果，亦將還台灣一個公道。台灣行政院發言人丁儀銘接受媒體詢問表示，中國利用主辦國的身份做這樣的打壓，基於國家尊嚴不能犧牲，兩相權衡之下，觀光局選擇不出席，行政院亦表达支持。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陈玉珍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一定会引发大多数台湾民众的不满，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没有帮助。他说，
谴责中共做这样的行为以外，我们其实也要请，我也要呼吁我们蔡政府要再好好的思考了。政府难道在
陈玉珍说，谴责中共这样的行为以外，我们亦都要呼吁蔡政府好好思考，政府难道一再退缩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吗？ 陳玉珍仲指出，前總統馬英九執政採取的兩岸外交休兵政策，使台灣當時保有了一些的國際空間，這個就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台灣前總統馬英九2008年上台之後，提出兩岸外交休兵，又稱活路外交，這個外交政策與之前的務實外交類似，但是更強調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友善關係。不過當時在野黨民進黨則批評這項政策是外交休克或死路外交，會使國際社會認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並陷於被吞併的危機。亞太旅行協會成立於1951年，是推動亞太觀光旅遊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總部設在曼谷，台灣是創辦國之一，當年是以中華台北分會的名義加入。亞太旅行協會每年由會員國輪流協辦旅遊交易會，今年的旅展由中國四川省樂山文化廣播電視觀光局獨家贊助，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定於9月23日至27日以虛擬交易會的形式舉辦。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中國解放軍軍機近年來是多次逾越台灣海峽中線，導致兩岸關係情勢緊張，同時引發各界擔憂中國是否將會採取進一步軍事行動，破壞兩岸軍事平衡關係。對此，有美國國會共和黨人說，為確保台海安全，現在是時候美國作出具體承諾防衛台灣。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的報導。
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來自阿肯色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在10月7日星期三表示，他認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於武力犯台的最大顧忌是這樣做的成功記錄為何呢？而當中最大的考量就是美國對於兩岸軍事衝突的反應。他又說他認為美國應該從兩方面支持台灣，首先美國必須繼續特朗普總統已經開始要做的事，那個、就是擴大對台武器銷售，要非常具體的直接地專注達成一個單一的目標，那個、就是延長台灣自我防衛的時間。科頓星期三在出席華盛頓保守派智庫克德遜研究所舉辦的一場視訊對話上回答主持人米德提問的時候表示的。科頓繼續接著說，他們要做的第二件事，他認為目前是時候對防衛台灣作出承諾，明確而且很不含糊。科頓引述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會長、國際關係學者哈斯沒多久之前發表的文章內容，說美國必須改變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在兩岸議題上面所採取的戰略模糊的政策。科頓又表示，要北京感到不確定或者導致他們採取克制行動的首要因素，是擔憂美國可能會在政策上面作出明確的聲明，就是美國會協助台灣維持它領土的完整性，這樣將會造成北京的不確定性，從而令到他們在行動上面有所克制。他又說，這些並不需要修改台灣關係法，不需要改變美國對所謂一中政策的認知，亦都不會需要改變任何美國現有的外交的關係。同為共和黨人的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加拉格爾眾議員上個月亦曾經表示，中國對台灣的軍事作為令到他擔憂台海可能發生衝突，今日的台灣有如舊冷戰時期的柏林一樣，已經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競爭的重心。他認為美國以往的戰略模糊政策已經不再有用，華盛頓應該採取戰略確定的姿態，令到北京清楚知道它完全沒有機會發動對台灣的攻擊，而不招來美國的反應。美國國務院亞太助興史達偉在上個月在傳統基金會演講當中宣布解密六項保證以及對台軍售的電報，並且將美國的一中政策和中國的一中原則作出明顯的區分。史達偉的這個舉動亦都被視為是對北京發出更清楚的戰略確定的信號。中國解放軍近幾個月以來在台灣海峽上空和海面軍事行動頻頻。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星期三在立法院進行報告的時候表示， 今年年初至今，解放軍總共1710架次嘅軍機，1029艘嘅次嘅軍艦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其中217架次嘅軍機侵入台灣嘅事。嚴德發又話：今年到目前為止，為咗因應中國嘅軍事行動，台灣出動咗2972架次進行偵測攔截等嘅任務，耗費成本大約係8.5億美元。就是255億新台幣。科頓參員認為，北京不斷增加在台海地區的軍事行動，試圖打破原有的軍事平衡，似乎說明了北京已經認知到整體局勢對他統一台灣的計劃並不有利。他說可能北京感受到了統一台灣的機會越來越低，尤其考慮到世界各地對北京的看法變得越加強硬，特別是台灣看到過去6年來香港的情況，台灣人的自我認同程度與日俱增，這些一切令到統一台灣的機會一直降低，緊張局勢很有可能爆發為軍事衝突。因此科頓強調，改變對台灣的模糊戰略將為維持台海安全的穩定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他說這些只是對一直以來的模糊空間單純作出明確的聲明，但是他只會在手段上面進行改變，都是為了同樣的目的，也就是兩岸和平。他又說，確保台北和北京之間的任何解決方案都是通過和平手段達成的，而非通過武力的手段。科頓參議員還提到，台灣軍力近年來有所提升，並且積極專注發展必要的實力，以爭取拖延和解放軍退降的時間。科頓說，對台灣出售先進的戰鬥機和武器、導彈防禦系統，顯著地提高了他們的網絡安全的能力，如果對抗海上攻擊唯一最好的武器，那個、就是更多的潛艇。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傳聞已久的中芯國際遭到美國制裁的消息是落實，這家中國芯片的產業日前證實美國已經對它實行出口限制。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的報導。
觀察人士指出，這是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業有一個鎖喉動作，將重創華為斷供之後中國興起的芯片大躍進規劃。另一方面，中國科技產業大佬馬雲指出，中國過去只是着眼於急功近利的應用領域創新，忽略基礎工業的創新，芯片發展至少落後國際先進水平20年。美國斷供華為和中芯國際，會不會倒逼北京壯士斷腕，實現芯片大躍進呢？美中科技戰會打到何時？中國究竟有沒有勝算？中國經濟學者胡星斗認為，美國特朗普政府片面強調國家安全，有誇大中國企業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嫌疑。不過中國政經觀察人士秦鵬指出，美國對中國企業的擔憂主要是從國家安全角度，而不是簡單的算經濟帳。秦鵬說，目前的這種封堵主要的問題事實上是國家安全，這種情況、這種打擊下，它算的不是經濟帳。即使很多企業向美國政府遊說，說因此所帶來的中國銷售大大降落，或者被整個硅谷產業帶來很大的影響等等，甚至對於中國的投資，因為過去這一些年對中國互聯網 IT 的投資，甚至是整個生物科技投資，很大一筆來自於中國。即使這樣，美國政府現在還在加大力度的原因，主要就是因為國家安全。秦鵬認為，美國打擊中芯國際除了有國家安全方面的考量，還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他說，打擊中芯國際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除了目前的這個所謂的國家安全，他和這個叫做 TMT 的產業，就是整個通訊、媒體還有科技、IT 行業這個領域的朋友認識。秦鵬說，他知道他們很多的產品事實上就是賣給軍方或者是賣給中國政府，比如說用來做防火牆或者其他的一些都是賣的，這個大家都知道。目前如果是講美國封殺的情況下，那一些跨國公司是不敢明目張膽的賣， 而中国如果有自己的设计，或者能够想办法获得这种设计，它自然而然会找中心国际。所以除了来自于军方要压制中共在这方面能力的增长，这个秦鹏说他觉得主要是打击中心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习近平屡次强调一定要将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芯片成为中国战略投资项目，一时间各地纷纷立项目上工程，掀起一个全民造芯的大跃进热潮。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认为，中国靠举国体制搞科技大跃进，十有八九是会失败的。他说中国的国家主义科研体制有很多优点，但是亦都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亦都就是这种举国的体制，很多人将它看成是万能的，说你看到原来原子弹导弹都能够成功，但实际上原子弹导弹都是前苏联赫鲁晓夫提供的模型，导弹亦都是实物都运到了中国，使中国进行解剖。前苏联的科研经费占它 GDP 4%多一点，但是当时是最高的，结果搞出了很多国防的先进设备，苏联卫星上天了，但是科研成果却没办法在民间企业中传播，而美国阿波罗工程却获得了3000多项民间的专利。中国现在还是在幻想靠这种国家主义的科研体制，这种举国体制来解决问题。胡星斗分析，中国70%多的科研人员都在大学科研院所，和美国日本正好相反。他说美国70%多的科研人员都是在企业里面工作，所以他的科研成果能够在私营企业中得到转变，而在中国科研人员大多数在大学吃住大锅饭，甚至这种资源分配都是权力化，都是由官员决定，一切都是为官为上，结果就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且存在住骗取经费，或者是科研经费靠关系拿到，拿了科研经费这个钱是怎样花的呢？可能是请几个人来互相捧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科研经费就算是花完了，然后大量的钱花钱出论文，有些人写了文章说中国每年花的出论文这个钱都能够做航空母舰，靠这样的一种国家主义体制，而不是靠大量的民营企业民间科研，而是靠官员来决定经费，官员来决定研究课题，官员来决定将大把的资源投入某个项目中，这个十有八九都会失败的。美国之音的报道。
被美国政府认定威胁国家安全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最近就提议建立一个由社交媒体公司组成的全球联盟，以尽早识别和删除有害的内容。专家认为这个举动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变被动为主动，制定互联网规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TikTok 的临时负责人亚尼莎·帕帕斯9月21号致函9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主管，提议就内容限制问题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鼓励各平台协同解决暴力血腥内容的问题。九家公司包括面书、照面墙、谷歌、YouTube、推特、Twitch、Snapchat、Pinterest 和 Reddit。 此时正值 TikTok 处于美中政治斗争的中心，美国政府试图使 TikTok 脱离中国背景，同时暴力内容的传播使公众的视线再次转向社交平台的管理问题。八月底，一名男子在面书上直播自杀，这段视频在 TikTok、面书、照片墙等社媒平台广泛传播了几个星期。 TikTok 欧洲政府关系和公共政策主管西奥·帕特拉姆本星期在英国一会受到英国政界人士对相关问题的质询。专家认为正是因为这样的压力， TikTok 提出这个全球联盟的提议，以维护公司声誉。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的研究助理艾尼基·里科卢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他们在这里做损害控制，而且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现在他们有这个生死攸关的出售案， 可能更大程度上会决定他们在美国的命运。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的新兴技术研究员林塞戈尔曼说，他认为 TikTok 主要的意图是表现出诚意，体现他们是开放透明，这个和我们从 TikTok 获得的很多信息非常一致。亦有专家认为这个提议与地缘政治相关，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什认为， TikTok 意识到其商业模式被地缘政治所劫持，被多个国家禁止或审查，是因为 TikTok 没有将自己陷入到这些国家中，这个迫使他必须改变在美国的运营结构。现在通过全球联盟， TikTok 正在陷入到某些社交媒体公司的运营中。他说，此次跳动正试图为全球社交媒体行业奠定下一个基础，他希望 TikTok 发挥新的领导作用，通过控制在线内容的标准和规则。TikTok 正在先发制人的处理未来可能非常棘手的问题，虽然各社媒平台都在对控制有伤害性的内容做最类似的努力。 TikTok 的提议似乎无可厚非，但现在 TikTok 出售案前途未卜，专家对于 TikTok 是否适合领导这个联盟有异议。李科宁说，他认为如果将被认定为有害内容的范围狭窄化，这个可能是积极的做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共产党有话语权的意识，他们试图将手伸向全世界，决定哪个能够发言，谈什么问题，做出怎样的结论。所以如果字节跳动非常积极的参与进来，这个肯定会带来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戈尔曼认为，如果 TikTok 成为这个联盟的领导者并制定互联网规则，中国企业在制定规范上拥有的权力就更大，这个与北京为改写互联网规则重塑国际秩序所作出的一连串举措是一致的。这样北京的极权价值观就能够以国家安全为由来压制内容，包括人权和新闻独立的相关内容。戈尔曼说，他认为 TikTok 还有一种企图，就是用我们熟悉的自由价值观和术语，以创建这些框架为幌子，来粉饰在中国国内盛行的种种侵犯行为。普拉卡什说，如果 TikTok 想要成功，就必须采取措施，使这个社媒联盟与地缘政治保持距离，并关注这种联盟对全世界数十亿社交媒体用户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魏智华盛顿报道。
美国移民局十月二号公布新的政策提要，表示禁止共产党员和其他的极权政党成员寻求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和入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这份政策指南说，除非有特殊许可，否则任何目前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或者其他极权政党的成员都不得申请移民美国。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共产党，但是拥有9200万成员的中共显然是这份指南的目标。纽约时报在今年7月曾经报道，特朗普政府当时考虑禁止所有的中共党员入境美国，这些不单是移民，还包括非移民签证。专家认为，这是美中两国关系恶化的又一事例，显示两国的互信机制跌入冰点。但是这则规定不是几有可能阻止北京试图对华盛顿决策圈渗透并且施加影响力。美国移民局在指南之中又说，共产党员在从任何其他极权政党成员以及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和法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归化誓言存在住矛盾。加州注册移民律师、前美国移民律师协会主席沃尔夫斯多夫对美国之音说，这份新政策指南是基于1950年代通过的法律条文，在美苏冷战时期共产主义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明尼苏达州执业律师周东发表示，美国移民局发布的最新政策指南并不代表美国移民法律的修改，而是要求移民官员在处理有关移民申请的时候更严格地执行法律。他说，从整个移民法来看，他并没有改变的，你是共产党， 你在入籍表格485上面必须要讲的。他又解释说，目前这个政策是要切实落实这个政策，给了移民官员明确的步骤。沃尔夫斯多夫律师认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除非个人在共产党内身居高位，或者是服务于军方等敏感的职位，大多数申请都没有被拒绝。但是他亦都表示，这份指南会令到移民官员更加谨慎地对待共产党。他对美国之音说，最近他们开始听到了一些个案，移民官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移民的请求。他又补充说，由于新政策刚刚公布，具体实施细则还有待观察。在共产党员或者极权党员移民的问题上面，美国移民局为了一些特例通行豁免非自愿入党的人，包括16岁以下入党，或者是为了工作和其他生存基本品而必须入党的人，将被排除在禁令之外。除此之外，持绿卡人士如果在递交移民申请递交日期两年之前退党，就可以申请入籍。非美国公民在申请永久居民身份五年之前退党，他申请可以被受理。在这两种情况之下，领事官员必须能够确定申请者对美国国家安全不会造成威胁。沃尔夫斯多夫律师又说，对于一名有经验的移民官员来讲，他们知道谁有可能是中共党员，而且他们知道如何通过面谈来到确定这些人的党员身份是否有意识形态的意义的。美国保尔森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牛斌认为，这则新政策不是很有可能大幅阻止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他说这些显然是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一个体现，但是这些不是很有可能显著削弱北京试图影响美国政策走向的努力。他说，因为大多数情况之下，这些并不需要绿卡或者美国护照，更多的是通过外交、经济胁迫和大外宣来到完成的。分析人士认为，新的移民政策是落实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对待策略的一部分，这样大家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他的党员资格对等了解多少呢？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员纲，近至2017年底，中国共产党员的总数接近9200万名，为世界人数第二多的政党。成立在1921年的中共在此后99年内一直在这发展壮大，去年一年党员人数就增加了130万人。目前在中国每15个人当中就有一名中共党员，其中大多数是男性，占了 78%， 并且拥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占了 50.7%。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工人、学生、国有企业领导、农民、私营企业家都可能是中共的党员，有些人熟知的名字，譬如中国电商巨头创始人马云、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刚刚被判入狱的地产大亨任志强，都是中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职业生涯的助力，特别是那些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研究中共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迪中普对华盛顿邮报说，在1989年之后，大众更多地是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更进一步而加入了共产党。他说，即使是私营企业，他们亦都将党员身份视为一个优势，这些意味着一个人已经通过层层的审查，背景干净。他说，而且党员一般教育程度比较高，对企业用处更大。但是这一点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有所变化。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共开始通过政治正确高于一切的标准来到控制人数。美国保尔森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牛斌对美国之音这样讲的，他说，习近平希望确保党员都忠诚地支持中共的政策和目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不容易，在习近平时代更是如此。牛斌又说，这个过程需要2到3年的时间，包括申请、面试、考核、调查、投票和试用期。在2019年，中国共产党的录取率是 12.3%， 这些意味着加入中共和考入阿马斯特学院这样的顶级文理学院的几率不相上下。与此同时，有些声音指出， 目前的禁令針對所有的中共黨員，但實際上美國政府應當將決策層黨員和其他的普通黨員分隔開來。牛斌又說，可能處於決策層的大多數是政府機構之內的黨員，在2019年這個數字是768萬人，佔全部黨員人數的 8.35%。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